啲皇帝未復出秦，施尊降貴，扮成平民，目的咧都係一方面了解民生民情啦，因為喺個皇宮裏邊咧都未必真係咁了解到民間嘅疾苦嚇，咁亦都係表示對老百姓嗰種嘅關懷。而老百姓咧，雖然同皇上係零距離接觸啊，但係冇想到眼前嘅就係聖上，因為咧覺得冇可能嘅，係咪啊？平民百姓點會見到個皇帝嘅咧？咁樣啊，發夢都諗唔到嘅。咁而皇帝亦都故意咧將自己嘅身份隱藏，不過咧係絲毫冇影響到佢嘅權位同埋佢要發揮嘅作用。如果佢只係高高在上，確實咧係好難親民，但係親民亦都係有行動嘅嗰種表現。今日你信靠我哋嘅呢位主耶穌，你跟隨我哋呢位嘅基督，係咪真係認清楚佢係邊個咧？咁樣嚇，佢喺你生命裏邊嘅嗰個位置係點樣樣咧？好似認識佢，但又唔知係咪真係咁認識佢咁係咪？道成肉身嘅耶穌就係神佢自己。聖經裏面有四本福音書，神好奇妙，即係同樣係記述耶穌基督嘅生平，仲用四個唔同嘅角度向度嚟到係更加清楚描述去介紹呢位嘅基督。咁喺路加福音裏面咧，就係從人子嘅角度去描述耶穌嘅身份同埋記錄佢嘅言行，要話俾人聽，耶穌就係從神而嚟嘅人子，係人嘅代表啊，即係嚟到人嘅當中啊，真係神成為人啊，即係顯明神對人嘅嗰種心意。更重要嘅就係要讓人知道佢就係尼賽亞啊，所以咧喺五餅二魚嘅神蹟之後，路加福音第九章都記載嘅，就係耶穌問呢班嘅門徒：你們說我是誰？咁彼得咧就回答：你係神所立嘅基督啊，基督就係君王，就係尼賽亞嘅意思，係受高者啊。这个是新约的一个的称号，是讲到我们的耶稣是旧约所预言应许的尼赛亚。我们先来到读一段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由第十四节去到第二十一节，我们一起同声读出。耶稣带着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导人，众人都称赞他。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素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以赛亚先知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我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宣告被掳的得释放，失明的得看见，受压迫的得自由，宣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于是他把书卷起来，交给管理，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听见的这段经文，今天已经应验了。首先我们看就是耶稣的能力和影响。耶稣是被圣灵充满，满有能力。其实耶稣和圣灵是分不开的，三位一体的神从来没有分开。圣子耶稣的能力是从圣灵而来，圣灵的能力也都是彰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圣经呢度记载就系耶稣带着圣灵嘅能力回到加利利啊，显示佢生命当中属灵嘅力量。耶稣系神，但亦都系人子，所以佢仍然好需要圣灵嘅嗰种能力。今日我哋不过系人啊，我哋更加需要圣灵嘅临在，圣灵嘅充满同埋圣灵嘅加力俾我哋。其实在耶稣在世的日子里面，你看到是跟圣灵分不开的。首先就是圣灵感应玛利亚来到去生下耶稣。耶稣是成为肉身，但是需要透过一个正常的过程，从这个童贞女玛利亚那里生出来。唯一的分别呢， 就是他是聖靈感人，就是没有经过人手的。咁耶稣佢成为肉身，亦都圣经讲佢系被圣灵充满嘅啊。咁同样喺第四章，喺呢个路加福音第四章，圣经第一节就话耶稣满有圣灵啊。华本就话耶稣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之后又点咧？唔单止有圣灵嘅感人，圣灵嘅充满，仲有圣灵嘅引导啊。原来咧，当圣灵充满耶稣之后，就系、是、要被圣灵引导去到旷野四十天咧，去受魔鬼嘅试探。所以咧，你今日话你有圣灵啊，你同神嘅关系好好啊，你嘅灵性唔错啊，咁你就要准备，你系要接受考验吓，要接受呢一个咁样嘅试探吓，咁即系耶稣佢啊被圣灵充满之后咧，就跟住系呢件事啊出现啦。咁然后咧，耶稣受试探之后，咁啊去到呢一个第四章嘅第十四节，其实中间咧系相差有足足一年嘅时间。嗱，圣经就冇记载咧，到底呢一年耶稣做咩事咧？吓，点解受完试探之后就要隔咗一年先至正式啊嚟到去开始佢传道嘅工作咧？咁样，咁当然嗰一个年咧吓，即系唔系佢喺度匿埋啊，去唞鼠去休息啊咁样吓，而系佢为佢下一步要出嚟侍奉嚟到去做准备。我相信咧，佢喺度祷告等候圣灵的那个引导，即是耶稣他在地上行事为人，虽然他是神子，但是他也不会说按自己的意思即是怎样都是侍奉啦这样。也都记得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三十五节那里讲到天未亮的时候，耶稣就起来去到旷野去祈祷。原来耶稣好重视祈祷，因为他都觉得他需要祈祷。在他忙碌的侍奉生活里面，其实佢个工作系做唔晒、做唔完嘅，好多人等住揾佢啊，无论医病、赶鬼，但耶稣佢更睇重佢侍奉得力嘅源头就系祈祷啊。所以今日咧，我哋冇人可以有例外嘅啊。所以今日我哋话，哎呀，祈祷啊，可有可无啫，唔祈祷我都做到好多嘢啦。咁其实呢个正正就系我哋嗰个分别所在。我哋好需要喺侍奉里边，好明白神嘅心，亦都系喺侍奉里边得着从祷告而来的力量，我们才知道我们要去做什么，也都有力量去做神要我们去做的工作。所以当耶稣他祷告之后，他就很清楚，就算很多人等着他医病赶鬼，他知道圣灵要引导他去另外的地方。所以我们不是因循，我们不是做惯做熟，我们不是说做很多事都未做完等着我们做我们就一定是要留在那个地方。所以耶稣很清楚圣灵引导是不会错的，他就是等候。所以耶稣用了一年的时间，我相信他出来传道，先讲耶稣带着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啊。为什么是加利利呢？其实哪里都有需要啦，是吧，周围都可以传道的啦。但是耶稣是选择在加利利，我相信都有些原因的。很可能呢就是加利利本身就是一个人口很稠密的地方，人口密度是最高的，在整个巴勒斯坦地总共有204个城乡。每个城乡的人口最少不下15,000人，加起来就合共成300多万人。你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九章讲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当时的各城各乡是超过200个，耶稣是马不停蹄的，他不是去下一个两个都叫做去了啦这样，他是去匀各城各乡。所以你看见耶稣基督在世的侍奉是怎样，咁一方面人口密度高嘅地方就係佢一次过可以接触到更多嘅人，更多人呢有机会听到佢嘅信息、佢嘅话语、佢嘅教导，以至呢佢哋能够可以更好嘅嚟到去传开。其实加利利呢係有好多外邦人居住嘅地方，因为比较北边啦，咁向上边呢呢个黎巴嫩啊、叙利亚都喺佢嘅上边，喺北边同埋呢个东边咁样，亦都系通往呢个世界嘅一个窗口嚟嘅，除咗向西喺呢一个嘅地中海咁样。咁所以耶稣基督佢系有一个策略性嘅作用，我相信佢唔会话都系侍奉啦，咁但系佢侍奉佢嘅工作系要有一个好策略性、战略性嘅据点，佢就先选择呢个加利利。咁呢度都俾我哋睇见，今日我哋唔系话口齿薄皮啊，淨係去一啲人口集中嘅地方，其他穷乡僻壤就唔去啊。其实唔系啊，而系喺有限嘅时间里面要发挥一个最大嘅作用。所以耶稣基督呢度已经其实俾我哋睇见佢嘅侍奉、佢嘅脚踪就系为跟住下一步去铺路 咁呢度亦都俾我哋睇见系保罗嘅嗰、那个外邦宣教嘅策略嚟嘅。佢去嘅地方咧，都系一啲好主要嘅名城重镇啊，包括咧哥林多啊、雅典啊、即系以弗所啊、帖撒罗尼加啊，都系当时一啲好重要嘅城市，甚至后来去到罗马啊，就是、因为咧喺有限嘅时间里边，能够尽快接触到更多人，以至咧福音能够生根，能够咧系继续更廣泛的來到去被傳揚被去推廣。咁另外呢，就係呢個嘅巴勒斯坦地呢，特別呢個嘅加利利地理位置係好優越嘅，係通往呢各地嘅一個交通樞紐。咁故之然呢，就係有利於福音工作嘅開展。咁你喺南邊嘅猶太呢個耶路撒冷，其實呢就都要隔一段路先至可以呢向外來到去即係伸延。咁所以呢一个亦都系讲出耶稣佢侍奉要选择加利利为一个开始嘅一个原因啊，佢趁开始佢就要为之后好多嘅工作去做准备啦。同埋咧，当地因为咧好多外邦人啊，所以人民咧亦都系好多通商啊、文化交流往来咧，亦都可以接触好多新嘅思想新嘅一啲事物啊，所以佢哋嘅思想咧系相对比较开放嘅比较咧系愿意接受一啲新嘅观念，有助咧福音嘅萌芽滋长。所以耶稣出嚟传道嘅时候咧，可能好多人咧就耳目一新啦，有啲人咧接受，有啲人咧唔接受但起码咧喺咁样嘅人口密集嘅地方，都有一定嘅人咧系跟随耶稣咁所以呢个都系好重要嘅。咁而且咧，当地咧系环境充满生气咁土地好肥沃嘅，农产好丰富嘅牛奶与蜜之地亦都咧係嗰度有一個加利利海格尼撒勒湖呢個係活水嘅一個海，充滿生機所以嗰度好多漁夫喺度打魚咁所以耶穌咧初期活動嘅地方都係圍繞住呢個加利利海，好多嘅城市就喺呢個加利利海湖邊，因為嗰度容易去謀生嗰度咧係出產豐富所以佢哋都可以容易揾到食咁所以系一个咁样嘅环境嚟嘅，渔获好丰富你哋见到呢啲咧系满有生机嘅地方咧，你自不然咧就觉得呢度系充满朝气好有一种嘅盼望。更重要嘅呢个地方系耶稣嘅家乡至少一开始呢个地方就成为佢一个要去开展事工嘅地方，因为嗰度好多嘅人都可能都认识呢位耶稣系即系加利利省嘅人啦咁自己人啦。都是预备了一些的听众都愿意听他的信息就是听他讲什么东西虽然你说本地居然不辣但是都始终会有一些人是想听他怎么讲也是能够引发他们的兴趣因为那个都始终是他们熟悉的环境。今天我们侍奉当然不是只是想哇这个地方呢比较熟悉就一定就是我们继续在这里侍奉了样当然这个从个具体策略上边呢咁呢度係睇到有一個咁樣嘅狀況，所以耶穌嘅侍奉係滿有聖靈嘅能力。今日我哋都同樣需要咧，依靠聖靈帶住聖靈而嚟嘅能力，等候佢，知道佢點樣引導我哋，都知道佢哋要我哋做乜嘢，以至咧我哋能夠係無論面對侍奉各樣嘅機會、侍奉嘅各樣挑戰、各樣嘅考驗甚至係我哋生活裏面嘅壓力咧都係因為有聖靈嘅同在咧，我哋知道。虽然不容易的但我们必能够去经过因为神是永远不会亏待我们。也都你看到呢就是耶稣的名声因为他在那里不断的有侍奉他传讲天国的真理以至他的名声就都慢慢被人认识了。当然不是因为他即是为了要被人认识他出来，当然你出来要传到没人认识你都不知道即是你可以向哪些人讲是吧。咁所以呢他亦都是开始这个工作之余呢他的名声传遍四方，很多人就慕名而来了，人开始呢关注他的行动和他的话语。但我哋睇到呢段圣经讲好清楚，耶稣事工嘅重点系咩咧？耶稣有医病有赶鬼，但系佢嘅事工或者侍奉嘅重点始终系喺教导嗰度。因为圣经讲，佢喺各会堂里边去教导人，亦都因为呢个教导 让人呢来到认识他，去称赞他。咁所以呢一个呢就係、是、从呢一度我哋睇见会堂係巴勒斯坦宣教或者係宗教生活嘅一个中心嚟㗎。圣殿只有一个係咪就係、是、呢个耶路撒冷。但係佢哋犹太人有規定嘅，凡犹太人聚居嘅地方超过十户人家呢就要设一个嘅会堂。因此呢喺各城各乡百姓都会在会堂里面敬拜神。会堂不是去举行献祭，圣殿才是为献祭而设，而会堂呢最主要的作用呢就是给他们去聚集去敬拜，是一个呢教导的地方。会堂的敬拜呢分为三部分，崇拜主要就是讲那个祈祷，第二呢就是读经，有七个人呢会起来读经的。在他们诵读的时候，由于所采用的都是一些古希伯来文，不是人人都明白，好像今天如果你读一些中文的古文你都未必那么易明，甚至有时英文几百年前他们都不是现在我们用的英文，所以就需要有一些精通阿兰文的翻译专家来到去翻译成为阿兰语，好像现在我们的第二代你都要翻译给他听这样。即是阿兰语就主要是叙利亚要用的语言，还有这些的希列话。律法书就是一次译一节，读先知书就是一次是译三节给他们的。而第三就是个教导，会堂里面没有一些专职的教士，或者是没有人去专责负责正道的，不像今天我们教会崇拜添都会安排有讲员有牧师传道在这里讲道，当时这些会堂就没有的，所以管会堂的就可以随意邀请一些他认为合适的人就起来讲解圣经，讲解之后就进行讨论和交谈。咁耶稣就係把握住呢啲机会，即係耶稣佢其实童年嘅时候呢都喺圣殿，即係同嗰啲文士嚟到去即係谈论有关圣经嘅事情。咁佢而家呢亦都係出嚟传道啦，佢进入人群，佢除咗呢周围去游行讲道，其实佢最重要嘅就喺个会堂里面去做教导。所以我们如果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就明白耶稣他在地上只不是很长，但是他很重视这个教导，也都因为这些教导的机会，他能够将神的心意，在旧约里面他们可能读很多次圣经都不是真的明白到底神的话语背后要告诉他们听的是什么，他们只是可能很形式化的，他们只是去严守这个规条律法，并不真是明白圣经神启示的那种正义。所以耶稣出来的时候有些人听见，哇真的很特别很新鲜，真的很称赞他这种的解说。当然都有些人呢就是不是这么想啦，当然。所以这个世界什么人都有的，你很难讨好哪些人，耶稣不是为了讨好哪些人而他说什么。这里也都提醒我们呢，其实有机会去侍奉我们就要把握，机会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因此要时时为有机会侍奉而准备自己，不要等，因为当机会来的时候你就准备不切的了。我经常听有些弟兄姊妹说，我不是不想侍奉，不过我觉得自己没什么条件，没什么能力，我没什么资格，我都没什么装备，我没读过神学，似乎这个很合情合理的一种理由，其实这些是完全不成立的。因为你不是不可以受装备，而是你放弃或者是错过了很多受装备的机会。当你说你装备不够，那不会你不断在说你的装备突然间就多错的嘛。所以呢其实是要把握机会。教会呢接下来都会去推动一些即是课程，特别呢接下来我们同奥神来到去举办一些呢基督徒领袖的证书课程。其实个用意呢都是希望能够给无论现在做着领袖岗位的，或者是将来有机会去在不同的层面去做教会领袖的，来到先有一些的装备，有一些的学习。叫起手原来都不会说完全是不知道怎样去做。所以这个呢我希望弟兄姊妹都看重，如果你愿意侍奉，这些其实就是机会。就是机会不要不自在，不要说放在眼前几时都可以，其实不是的。 所以机会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耶稣基督他有这些机会在会堂里面做教导，就是因为他本身对圣经已经是非常之透彻的认识。当然他自己就是神自己，他要来将神的真理话语去告诉人听，他也都要准备好，即是旧约圣经里面所有的东西他都要清楚明白，以致他才能够可以这样把住那些机会来去做教导。所以当我们忠心侍奉神的时候呢，我们就自然能够为他做见证，能够影响周围的人。我们不是为了要博人的掌声，等人的称赞，但是你的侍奉没人称赞是好吗？有时我们即好像觉得要谦卑，当然要谦卑，谦卑的意思是什么？就不是你缩在一边，而是当有人称赞你的时候，不要沾沾自喜，不要抢着神的荣耀，是归荣耀重赞给神就得了。你想不想你的侍奉被人称赞？冇声嘅，你唔想，所以你唔做咯。你话我做唔系想人称赞嘅，咁你唔好理人称唔称赞你啦。总之神俾你机会，你咪去做咯。咁人哋称赞你，咁你咪归荣耀俾神啦，系咪好公道啊？你侍奉神啊嘛，你唔系侍奉自己，唔系侍奉人，人哋称赞你，咁你都话俾佢听，感谢主啊，即系神恩典啊，归荣耀俾神，系咪啊？其实大家一齐有均等机会。我们要把握这些机会，耶稣基督他自己真的很看重这些机会，机会不是必然的，所以他在会堂里面这样去侍奉去教导人，目的就是要建立人的生命。今天我们未必个个都站在那个教导的岗位，但是我们整个生命的行为见证呢，正正就是要活出这个真理，被人看到我们的生命行事为人是怎样。然后第二方面呢，我们就看到耶稣他的宣告和应验，进入会堂按规矩行事。耶稣进入拿撒勒的会堂，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他在伯利恒出世，但他就在拿撒勒那里长大。拿撒勒是耶稣的家乡，是他最早期工作的地方之一。拿撒勒并不是一条什么村庄，而是一个市镇或者是一个城市来的，通常咧人口咧可以去到成二万人咁多，位于咧加利利山斜坡之下一处咧低陷嘅地方，靠近呢个耶斯列平原嘅。耶稣嘅习惯系咩咧？先讲在安息日照他素常的规矩进了会堂。习惯并不是习惯化，而系佢呢一个系既定嘅生活方式、既定嘅生活程序、既定嘅时间表安排。到时到后佢就会做呢样嘢噶啦。不是即兴的，不是说，上个礼拜去了，安息日去了会堂，这个礼拜我就不去了，绝对没有这样的事的。照他素常的规矩，除非你什么都没有规矩，你不定下一些目标，很容易就被所有东西打叉了，耶稣他有他自己的原则和生活方式，而且呢这个都是犹太人的规矩来的，这个表现出呢他是信服和熟悉圣经的一种生活方式。当然他对会堂的一些人和事是不表赞同的，但他仍然悔悔，对啲乜嘢唔赞同呢？特别是嗰班呢时时都喺度同佢呢喺度辩驳啊，挑剔佢啊，批评佢嘅呢啲嘅法利赛人啊。咁呢就同埋嗰啲嘅文士呢，即係佢哋嗰啲嘅行为态度呢，耶稣系极不认同嘅，批评佢哋嘅形式主义同埋律法主义，即係觉得自己叻晒啊，叻死係咪？有啲人咧，佢睇唔顺眼，就觉得呢啲人好唔掂啊，就自己啊觉得自己好叻，嗰啲人先会咁啊，即系你觉得自己唔叻，你自己收声，或者你自己卑啲啦，系嘛？你就算几叻，你都唔需要话人哋点样唔好啊，咁啊，即系要抬举自己啊，见到人唔好，亦都唔等于你自己真系好好噶嘛，系咪啊？咁所以咧，其实即系要谦卑啲啊！依班人咧，真系啊，连耶稣都批评，你话啲咩人佢系会唔批评嘅咧吓？咁耶稣咧，甚至咧系会斥责呢啲法利赛人系假冒为善啊！同埋骄傲啊！但系奇妙嘅地方咧，耶稣明知道每次去真会堂都见到呢班人，但系咧佢就并冇因此避开佢哋，最好唔好俾我见到佢哋，我避开佢哋吓，即系我唔想见到佢哋咁，系啊。反而佢系唔间断咁样同百姓一齐去敬拜神，因为佢知道佢去做乜啊嘛。如果你话去次就要招呼呢法利赛人咧，真系不胜其烦。但系佢知道佢去无论啲咩人喺度，佢就系敬拜神啫。他知道当时会堂的宗教领袖对律法的理解是错误的，特别对安息日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但他仍然附会。有时真的很难讲得俗点，很难顶的，很难挨的。即是你如果在一个聚会里面，你经常都见到人的想法跟你不同的， 有時真係好惡頂嘅，係嘛？呢班人咧成日都喺度咧唱反調咁樣，就係原因點解耶穌係堅持咧？就係因為佢知道聖經嘅話語係真實嘅，無論呢啲係咩人啊，雖然人有錯，但係神嘅話係絕對冇錯，所以佢要持守同活出真理去教導真理。佢越唔清楚，佢就越喺嗰度教導。呢、这个就提醒我哋咩呢？提醒我哋咧，真系唔好咁容易就为自己揾藉口唔到教会参加聚会啊，得唔得啊？哎呀，我见到嗰个人唔好顺眼，我见到教会某啲做法咧唔系咁理想，唔多妥，嗰个牧师讲到一啲都唔吸引噶，啊，即系咧，所以咧，我使乜要嚟崇拜啫？咁你学下耶稣啊！如果你系信徒，尤其是系教会嘅会员，你翻嚟崇拜就系为咗敬拜神。不是因为有啲咩人喺度，对唔对啊？牧师讲到唔够吸引啫，起码唔系讲错道啊，系咪啊？当时嗰班文士喺度唔知讲乜，耶稣都要去听噶、哦。今日教会嘅生活，我哋就要明白，唔系你自己嘅选择，唔系你嘅喜好，系我哋一心一意去跟从神。我哋要明白神嘅话语。我哋唔系要净系听一篇咧好听嘅道，而嗰篇道对你嘅生命有啲咩影响咧？呢个系更加重要。我哋唔系要一种所谓属灵嘅享乐啊，唔好追求呢啲嘢，而系追求你生命有冇成长，呢个系更加紧要。我哋应该效法耶稣，唔单止唔好停止聚会，更加咧系培养规律嘅灵修同埋敬拜嘅生活，对圣经更加熟练，对真理嘅掌握同埋应验嘅应用系更加嘅透彻。所以日子有功到用的时候呢就大有力量。好像呢不经不觉咁，而事实上呢你的生命就是透过不断点点滴滴咁样累积呢就会能够是成长。当然我哋唔系要话俾人听我哋点样成长，唔系因为咁而骄傲。从前有个人呢，佢喺中国佢要学武功，所以佢就慕名而去到呢个少林寺。咁因為佢知道少林寺係好出名㗎嘛，係嘛，咁多代嘅武功一路傳流傳承，咁所以呢佢就上山呢拜師學藝啦。咁點知呢佢一上到去咁都好啦，有師傅肯教佢收佢做徒弟。點知呢第一件事要做咩，你知唔知呀？你去廚房你做嘢呢就係煮飯，你呢就係睇火去睇火，我嚟學武功喎。咁佢呢就以為係個初期即係一個短暂嘅安排啫，点知唔系喎？佢喺度咧煮饭睇火咧，睇咗三年喎，佢就忍唔住啦，佢就唔明啊，不明所以，佢走去咧揾个师傅就话：师傅，我嚟系跟你学武功嘅，我系你徒弟嘅，点解你净系叫我去煮饭嘅咁样？咁结果咧，佢就系好唔明或者好唔系好满意，结果佢就走啦，落山。落山咧，翻到屋企咧，啲人以为你学咗三年武功，你好掂啊，不如你教下我哋武功啊咁样。点知佢就话咧，我三年都冇学到咩武功，我咧净系喺度煮饭睇火啊咁样。即系睇火嘅时候咧，原来佢系要有一支嗰啲好长嘅铁喺嗰度拨下啲火啊咁样。咁嗰日咧就有一啲村里边嘅坏人咧就去哈哈霸霸咁样啦，即系流即系聊交嗌又即系撩你打交咁啦吓咁样。点知呢个人咧，佢唔知点解有十几人咧就冲向佢嚟，佢一手就将啲人拨开咧，唔知飞咗几多丈远。周围啲人咧就话：你话唔识武功嘅咁样，点知咧佢真系都唔明佢自己。走上去山问我师傅：师傅啊，你唔知咧？呢三年咧，我就偷地咧就将你嗰根即系要拨嗰啲火嘅嗰个铁棒咧，系加咗重量嘅。点知原来咧，佢唔经唔觉三年都如是者，就好似冇学咩武功，但系佢一身好武功即系起码佢啲力咧一出嘅时候咧，哇！啲人系挡唔到。其实呢个即系话俾我哋听咩咧？即系我哋每日要点解强调读圣经咧？我哋要好重视嗰个祈祷咧。其实呢啲基本功先至紧要我哋不断嘅去吸收，以致我哋生命咧系能够可以有好嘅成长。到运用出嚟嘅时候咧，当神嘅话要发出嚟嘅时候咧，系大有功效。神嘅话系比一切更加有力量，所以我哋要平时去做准备，不断嘅嚟到去装备操练自己。咁而当耶稣佢读圣经嘅时候，佢系选咗呢个以赛亚书第61章宣告佢嘅使命 就是说报好消息，释放被掳的，使受压制的得自由。这个是他使命的一个核心含义。即其实旧约已经讲了，不过啲人唔明呢要讲乜啊？即系原来耶稣用呢段经文就系好紧要讲出佢在世嘅一个使命啊，报福音、报好消息俾贫穷人。字面嘅意思，贫穷嘅人通常就系指到物质上缺乏嘅人啦，吓，佢哋喺社会当中咧系处于一个咧边缘嘅地位。但喺属灵嘅意义上边，更广泛嘅系指到咧，佢哋系灵里边贫穷嘅人，就好似马太福音登山部分耶稣讲到啊，即系。这个的贫穷的人有福了，这个贫穷也都是意识到他们自己需要神恩典和救赎的人。耶稣的福音就是为了所有需要拯救的人来到做准备，也都医治伤心的人，耶稣来安慰那些心灵破碎受创伤的人。他的使命不单止是外在的医治，更加是内在的一种的修复，带给人心灵那种平安和盼望，宣告被掳的得释放。当然这个有一个历史背景，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在巴比伦被掳，是以赛亚书其实它背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而耶稣就是将这个延伸到去一个属灵的层面，就是人类因为罪而被奴役，无法自救。耶稣宣告他带来所从罪恶、死亡和撒旦权势当中得释放的救恩。第四就是使受压制的得自由。受压制的人当然很多方面，包括你被社会、宗教制度、或者被自己的病痛或者是不义的事情压迫的人。耶稣的工作就是要打破这一切的束缚，叫人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和释放。最后就是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这个禧年的概念呢，就是犹太律法当中每50年的一个特别年份来的。我们教会很快就讲50周年了。奴隶得自由，土地是归还原主。即是有年期的。这个呢其实是预表什么呢？是恩典和赦免的一个象征。你回去看利未记第25章，耶稣宣告他的到来是象征着永恒的禧年，就不是50年50年这样。这个只是一个预表的方式，是一个时期的，也不是一两年，是50年。这个50年当耶稣他真是掌权，他成为尼赛亚，他要成就救恩的时候，这个是永恒的禧年。在神恩典里面呢，真是满有这种的平安，满有这种的盼望。一个恩典救赎和神悦纳的一个时代，就是由这里去开始。耶稣来就要成就这个的救恩。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不是都有反映出这种的恩典和使命呢？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跟从者，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我们不是只是坐在白白领受救恩。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吝啬将他恩典多而又多给我们，但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回应呢？所以耶稣基督讲完之后就是坐低，也都是将这个的圣经交还给管理会堂的人。他将书卷卷起来，咁会堂里面嘅人呢都可能好期待，到底耶稣读完呢段经文系想点呢？咁样就期待佢嘅解释，因为佢哋可能都好熟悉一啲经文，但都未必一定明白呢啲经文讲緊乜嘢。咁所以佢读圣经呢都要问，其实呢啲经文我哋读咁多系同我系咩关系呢？有啲乜嘢重要嘅属灵意义呢？如果冇呢一样嘢呢，其实我哋读几多次圣经都冇乜用嘅，因为就系喺字面上即是头脑上圣经出现过这些东西了，但是跟你的生命可能一些关系影响都没有的这样。他们当然开始觉得耶稣的教导是有些特别，一定有所指的，他说的东西，而且在传统上面是跟其他人不同。今天我们对一些新的事物我们是不是一种开放的态度呢？只有真理是不可以改变，真理是不可以妥协，其他在做法上面，在概念上面，其实真的有一种可以新的思维 可以咧就係有新意、有創意啊！即係喺英文咧就 think out of the box 嚇，唔好成日咧俾個框框框住咗。當時佢哋聽見呢啲嘢咧，可能佢哋都唔明嘅嚇，咁但係佢哋都有一個真係謙卑嘅心去聽下到底耶穌喺度講咩咧咁樣嚇。所以喺教會嘅生活裏邊，我哋好多事工唔可以一成不變嘅啊！我哋咧喺真理嘅基礎上邊，我哋有新意、有創意。我哋聆听神的话，我们虚心受教，而且期待祂对我们生命那种的启示。而最后呢，就是想到耶稣祂的结论和挑战。耶稣宣告，这个就是一句的解释，祂就说今天这个经文应验了在你们的耳中了，在这个和修版，就是你们听见的这段经文今天已经应验了。那怎么应验呢？就是知道在祂自己的身上。呢度就係耶穌基督，佢清楚表明佢就係尼賽亞，佢就係舊約應許預言嘅嗰個尼賽亞，係要帶嚟神國嘅救恩。啊，呢個係佢對自己身份嘅一種首次正式宣告。啊，咁即係哇，好破天荒喎！啲人聽見咁嚇，你就係呢個經文所講嘅嗰個即係尼賽亞咁樣。啊，耶穌作為尼賽亞，佢自己嘅使命，佢要宣告就係要去做呢啲嘅嘢。咁因此有啲人開始反對佢、批評佢、攻擊佢、對付佢啦，係咪啊？因為呢樣嘢咧係會搖動佢哋一種所謂權力核心啊，搖動咧佢哋呢種所謂咧既有嘅一種宗教系統啊，即係啲既得利益者咧，哇！你咁樣搞咧，即係你搞亂檔喎，我哋咧即係危危乎喎，我哋即係冇飯開喎，冇得撈嘅喎，咁一定要反對佢啦，係咪咁去反對嘅啫啊？咁事實上咧，好多人咧就係為咗自保咧，其實不理耶穌講嘅嘢係唔係真係佢哋所要聽嘅，咩都聽唔入噶啦，係咪啊？如果佢哋嘅心係即係好似咧逐水一潭啊，你真係點樣都睇唔到有啲咩清澈嘅地方。咁好明顯啊，即係耶穌嘅言論係顛覆性嘅，佢嘅教導係革命性同埋震撼性嘅啊！啲人就覺得佢淺妄咯啊，就揾把柄要去對付佢、整死佢啦、除滅佢啦啊！但好明顯，耶穌正係宣告佢嘅使命係超越民族嘅救赎事业，超越民族嘅救赎事业。耶稣嘅使命并唔系局限喺犹太人嘅，而系扩展到全人类嘅。这个正正就系今日我哋讲嘅宣教。从耶稣一开始出嚟传道，甚至佢引用以赛亚书所讲嘅，就唔系净系讲到犹太人嘅，系讲到全人类嘅。所以佢从加利利开始工作，就可以知道啦。好似其他人唔係好明，但係呢個就係話要話俾人聽，耶穌嚟就係要作萬民嘅救主，佢嚟係作人子，係全人類嘅代表。嗰個地方就係話俾你聽，你係要繼續將福音傳到更遠嘅地方，因為嗰個就係向外即係嘅一個嘅一個嘅窗口啊，喺嗰度咧能夠更快嘅嚟到將福音傳開。佢嘅救赎计划超越咗种族、文化同埋社会阶层，系为所有需要救恩嘅人带嚟希望。亦都咧，佢呢一种嘅讲法咧，就系挑战现状同埋宗教嘅制度啦。头先讲过啦，即系构成咧对当时宗教领袖同埋社会体系嘅一种挑战啊。佢并冇咧强调律法嘅严格遵守，而系将重点放喺怜悯、医治同埋释放上边，呢个同当时呢啲宗教领袖注重嗰种形式主义同埋排他性嘅做法咧，系形成好鲜明嘅对比。所以耶稣选读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并宣告已经应验啊，就系清晰表明咗佢系尼赛亚身份，佢嚟就系要完成呢个救恩啊，带嚟福音、医治、自由同埋恩典。佢嘅工作唔单止系解决人类嘅物质同埋社会问题，更加是彻底解决罪和死亡的属灵问题，开启一个全新的救赎时代。这个宣告也是预示了神国度的来临，一个充满公义、怜悯和和平的世界，是藉着耶稣的救恩而去成就。今天我们有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我们不要坐在那里，我们要回应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是他的跟从者，不是只是为了上天堂、为了得救，而是要完成耶稣基督还未完成的使命。因为耶稣来就是要做这件事，他救赎我们，也要继续地遵行他的心意、他的吩咐。 今天我们有没有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之余我们的生命、真的去回应他这种给我们生命的使命呢？所以其实他讲完这么多东西，他就是要什么？他就是要给人一个作接受或者是拒绝的一种的决定。耶稣的宣告是要求人做出回应，到底相信他一定是拒绝他呢？有些人听了当听不到，有些人听了又目无表情或者是无动于衷。那我们有没有愿意去回应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呼召呢？我们有没有愿意成为他救恩计划的一部分呢？不单止是被拯救，更加去成为将人带到神面前的人。所以总结就是，耶稣的使命传福音、医治破碎、释放被掳，而我们的挑战就是是否愿意接受耶稣为救主，并且活出他所启示的生命和使命呢？我们一起在这里祈祷。主啊，多谢你藉着耶稣基督在世日子他的生平，他初出来传道，他怎样是依靠圣灵的引导和圣灵的能力。今天我们侍奉你，我们都愿意主你同样成为我们的力量，帮助我们在当中能够去完成你自己的吩咐，你自己的心意，引导你的教会在前面的道路上边是更见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成为你喜悦的儿女。我们献上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